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期盼透过这一段时光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可以让我们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是娟宇，今天在节目中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江尚文牧师，是姜太公的姜哦。除了这个姓氏很特别之外，姜牧师的生命也很特别。曾经他是台大生物化学研究所毕业的高材生，考取台大生化所的同一年，其实他一共是五家研究所的榜首。他曾经一心想要出国留学，但是在一段奇妙的经历中，他放弃了梦寐以求的出国梦想，并且决定回应上帝的呼召，成为教会的全职同工。后来又曾经与太太到大陆宣教，目前在台北牧会。姜牧师这人生真的是有蛮大的转弯，那么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让他放弃出国留学的那一段奇妙经历又是什么？姜牧师后来又是如何坚定服侍上帝的呢？就让我们在一段音乐过后一起来进入姜尚文牧师的生命故事。姜牧师您好。
哎，您好，
欢迎您来到云彩飞扬。
谢谢你们，然后也跟云彩飞扬的听众问候，希望大家都很好，祝福大家。
谢谢姜牧师。那请问您现在是在哪里牧会呢？
我是在这个台湾国际基督教会牧会。目前教会呢在台北的弟兄姐妹大概有400多人，整个台湾大概500多人。
嗯，那牧师比较聚焦在哪一方面的服事呢？
我个人哈，除了平常有牧养一些弟兄姐妹之外，神有给我另外一个才能，就是在教导上面，所以我也会从事一些神学方面的教导在教会里面。
嗯，是。那么所以您过去自己的神学装备过程如何？
我是这样的，我开始在这个教会担任全职同工的时间，也觉得自己的神学装备不够，所以我又利用了时间去这个中华福音神学院进修硕士，拿到了这个圣经硕士毕业，花了大概8年的时间，一边工作一边读这样子。
哇，一边工作一边读，果然真的比较辛苦、哦、
是比较辛苦，但是觉得收获很多。
嗯，
对，因为在神学院老师所教导的东西，那就可以直接的用在弟兄姐妹的身上，就觉得是很鼓励的事情。
嗯，对，边学边用，
边学边用。对，
嗯、那么姜牧师考研究所的时候实在是很厉害、
哦、是神的恩典，
一次可以考上5个研究所的榜首哈。那所以是不是请姜牧师也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您的求学过程？
我从小哈求学过程都蛮顺利的，其实我觉得也是神的带领啊。我父母其实对我功课没有要求。
嗯。
对，我一直到我读国中的时候，我还记得有一个暑假，就是国一要升国二的那个暑假，我到学校去打篮球，我就看到我们学校的穿堂啊贴了很多红色的榜单，然后我就不晓得这些是什么东西。那些榜单呢，就是我们的学长啊上高中的一些榜单，从来没有人跟我讲过这些事情。后来我就问老师说，老师这些榜单是干嘛的？老师说你不晓得吗？我说我不知道。老师说你爸妈没跟你讲吗？我说没有，这是干嘛的？他说就是你将来要考高中啊。我说啊，我要考高中啊。 那我要是没有考上高中会怎么样？他说那你就国中毕业就去外面工作啦。
嗯哼，
啊，所以我当时吓一大跳，我想说哦，原来我还要考高中。然后我就回去问我父母说，我是不是应该要继续读书？我父母说，对啊，假如你能读的话就继续读吧。哦，说好，那我说我还要读书。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很认真读书，我以前功课很糟糕的，总是很认真读书。后来就神的恩典吧，就一路就考上了建中，后来就去读大学。所以我的求学过程一直以来都很顺利。
哇，那父母真的蛮好的。
对，所以我父母他们觉得很惊讶我能够上建中，他们都觉得很不可思议，我自己也有点不可思议。对，所以他们知道我会读书以后就对我期望很高，所以我开始读高中以后，他们就常跟我说，欸，你要好好读大学啊，我们已经帮你准备好钱啦，大学一毕业就让你出国读书。我爸就说他把他的退休金都留给我去读书，所以我从读建中的时候，读大学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立定一个志向，就是将来要出国读书。对，是父母的这个鼓励。
嗯，
对。
所以后来大学是读了，
我大学当时我是想留在台北，所以我就读这个台北医学院的医学技术方面的科系。
嗯，然后就接后来想要出国，但是后来又读了国内的研究所的这个过程哈。哦，所以自从决定要发奋读书之后，这么顺利的过程，应该让很多人蛮羡慕的。
是，我父母也很开心啊，我身边同学也很开心这样子。
对，嗯，那蒋牧师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背景呢？
我爸爸是军人，他是从大陆撤退过来的军人。
嗯，
那他来到台湾以后认识我妈妈，结婚，所以我爸爸是军人，我妈妈是传统家庭的女性，她是个客家人。
嗯，父母的信仰状况呢？
我妈妈呢就传统的信仰，不过她就是偏向于佛教，所以我家小时候楼上就有一个佛堂。
嗯，
就是有偶像在那个地方，那我妈妈每天都会去拜，那我爸呢就顺着我妈妈他也去拜，所以在我认识基督之前，我也是每天都要上去拜。
嗯，
我妈妈叫做礼佛，家里就是这样的一个信仰。
嗯，
对，你可以说是一个佛教的家庭。对，
是。那蒋牧师自己怎么样接触到基督信仰的呢？
我应该是在大学毕业之后啊，因为我准备出国读书，所以我有一年的时间，一方面预备，一方面去台大医院工作。工作那一年呢，我就发现说，怎么这个医院的工作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因为以前在大学的时候，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都比较单纯一点，同学有什么就说什么，也很乐于彼此帮助跟彼此分享。那到医院工作之后，就发现说，哇，人跟人相处不是这么样子，常常在竞争。譬如说，我就看到我们上面的主管的一些医生啊，他们彼此啊，碰到面的时候就会好像很热络，可是私底下呢就会跟我们在骂那个另外一个医生。
嗯，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哇，这些医生哈是两面人。对，也造成我们很多的困扰，坦白说。所以当时我就在想说，哎呀，那我在医院工作，或者是我将来要继续工作的话，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嗯，
那我的个性呢比较直接一点，我不喜欢常常戴着面具很虚伪的跟别人去说话，可是我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我又必须戴着这个面具，所以常造成我很大的困扰。所以那一年我工作的时候，刚开始去还很开心，工作到半年之后我觉得很不开心，关于这种人际关系的这种适应，那时候我也不晓得该怎么办。后来就有一个姐妹呢邀请我来教会办的一个特别演讲。
嗯，
那我就说好啊，反正演讲嘛我就去听听看。她跟我讲是一个关于生命改变的演讲，那我就想到说，我最近生命好像有一点问题哦，那我就去听听看好了。那我一去的时候呢，我印象很深刻啊，那个来讲道的牧师呢是这个教会从国外请来的一个牧师，他一上台的时候带了一个女孩子用的丝袜戴在头上。
嗯，
对，我就吓一跳，因为那是20年以前的事情，台湾呢当时的社会还算很淳朴，所以假如有戴这种丝袜在头上的都是强匪。我想说我是不是来错地方了，就他一上来他就戴了这样的一个丝袜在头上，然后他就说，大家不用担心，我不是强匪，我是个牧师。他这个开场白让我很惊讶。然后他在讲说，我为什么戴这个丝袜呢？他说其实就是他觉得现在很多人跟人之间呢都是戴着丝袜在讲话，都戴着面具在讲话，都很虚伪。我想说，哇，他的分享刚好就回应了我其实想要问的问题。所以那天的讲道我就很认真听。他讲之后，他就把这个丝袜拿下来去做一个讲道。内容是什么我已经忘记了，20多年了。我知道他讲了很多圣经的东西，可是呢他的开场白我觉得就是神在给我一个回应。
嗯，
所以那天结束以后呢，就有一个弟兄过来问我说听得怎么样啊，我就说我今天听的收获很多，我就跟他分享我的一些最近的一些状况，这个讲道真的好像回答了我很多问题。那他就说，那你想不想跟我们看看圣经啊？
嗯，
我当时还没有意会过来，我就说圣经有什么好看的哦，这个我觉得圣经就是圣经嘛，我说我们家是信佛的这样子。
嗯，
那他就很直接问我说你有看过圣经吗？我说我没看过。他说你没有看过圣经，这是一个全世界发行最多的一本书，你没看过你居然说它有什么好看的哦，你这个人很骄傲哦。
哇，弟兄蛮大胆的挑战。
是是是，那我就吓一跳，哇，这个人怎么说话这么直接，果然是没有戴着面具然后就说你想不想真的看一看。他跟我讲说你生命中的问题呢，圣经的话语神可以帮助你。后来我就说好，回去想一想。那天晚上我其实想了很久，因为我觉得他讲的没错，我真的是一个蛮骄傲的人，不是因为我说了圣经有什么好看那句话，其实他讲到我生命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罪，我真的是一个蛮骄傲的人。因为从小到大读书都很顺利，我都是自学的，从来也没去补习，有问题我也不会问别人，都是自己看书就解决了。所以我在我的生命中我就觉得什么事情我自己都可以解决，一直到我去医院工作碰到了这种人际关系，我发现我没有办法解决。
嗯，
所以我就觉得说啊，他说的真的是，我必须真的谦卑下来去听听看他到底怎么说。
嗯，
后来我就开始有机会跟这个弟兄开始去看圣经，那感谢神啊，给我这个机会。然后后来神就用这个圣经的话语哈，改变了我很多。
是，所以跟他进入读经之后，对基督信仰开始有哪些领会呢？
哦，我觉得我其实本来就相信神的，所以第一个关卡呢，是我必须相信只有一位神，因为我以前是拜偶像的嘛，我觉得很多偶像啊，所以基督是神，我根本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但是相信他是唯一的神，那对我来讲会有点困难。
嗯，
但是我也是从查经的过程中去发现说啊，耶稣说这个世上只有唯一的神，而他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心里想说，干嘛有人为了一个不是真的事情去这么的痛苦，死在十字架上？从整个过程当中，我体会到说他说的是实话，那我就开始体会到他对我的爱，他说的话语的力量，他说的是实话，我就开始相信说对，真的只有一位神。我才开始去想想说，的确我以前所拜的那些偶像呢，他的确没有教导我什么，他只是让我觉得我应该拜，可是我从来没有从他那里得到任何的力量。包含我看我的妈妈也是，他们工作很辛苦，我爸爸也是，他们只是求得一个心安，但是我不觉得这个偶像给他们任何的力量。所以我开始就明白说啊，真的就是只有一位神。那之后呢，我有机会跟弟兄我们去聊了很多我生命中过去的一些罪，包含我以前跟一些女朋友的事情啊，好奸淫的罪啦，好包含我以前很骄傲的罪啦，小时候我对我父母一种不孝顺的罪啊，我当时我才反省到说，哎呀，我对我父母真的是一个理所当然的态度，我爸爸把他的养老退休金给我出去读书，好，我就觉得太好了，应该是这个样子。对对，你生了我，你教育我，应该是如此。但是我看了圣经以后才发现说，哎呀，我真的是太自私了，这是我父母的养老退休金，我拿去读书之后，那他们怎么生活，我从来没这样想过。我是从看圣经里面去看到我啊，我自己真的是很自私。所以有一次我们在聊这些罪的时候，我的心里就很破碎，觉得说啊，真的很对不起身边的人，更重要的是我也觉得伤害了一个爱我的神。对，那我才开始去明白这个十字架的大能和他为我赎罪的爱。所以从那一刻开始，我开始就真的去悔改我生命中的罪，然后开始我就很想的能够成为他的门徒，后来我就受洗做基督徒。
嗯，所以这是您读经之后多久之内发生的事情？
大概半年的时间。
哦，其实算很快啊。
是，因为那个时候我跟那个弟兄大概 每两个礼拜我们就会有一次读经的时间，基本上是蛮快的。
所以相信神只有一位的关卡，就是您觉得说如果耶稣他不是真的那唯一的神的话，他何必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用这么痛苦的方法来帮助我们。那你也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领受到上帝给你力量可以脱离罪。
是。
所以你悔改之后你感觉到自己生命有哪些改变呢？
哦，我后来明白我自己的罪怎么伤害别人的话，后来我做一些决定，就是我去找一些当事人去跟他们道歉。我也去跟我的妈妈道歉，我的爸爸道歉。我就跟他们讲说，我很感谢你们愿意让你们的养老退休金让我去读书，但是我说我不能拿这笔钱，这应该是你们自己的。我就说对不起，我以前的态度很糟糕这样子。后我妈妈就安慰我说，啊，对啦，你现在知道你态度很糟糕是一件好事情啊。哦，不过我们还是很希望你可以出国读书，这是我跟你爸爸的心愿。哦，那我说没关系啦，我要出国读书我可以考试啊，申请奖学金啊，就不要用到你们的钱，你们放心这样子。那我也有机会跟我以前的一些朋友啊去道歉。那我会觉得很好的就是当我做了这些事情之后，我觉得我心里面那种过去的阴影跟石头，哦，就全都放下，就觉得生命很轻松。哦，不用再为过去的罪去担心。所以当时我去找很多人道歉，那我自己也跟神常在祷告，就是谢谢他可以原谅我。
是。那很多人在做这个道歉的动作的时候会有一些挣扎还有心理障碍，您当时会有历经这样的过程吗？
也是啊，因为我的个性很骄傲，其实很难跟人家开口说对不起，所以我每次要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要祷告很多。另外一个是我也会很怕对方的反应。对，但是我先跟我父母讲了之后，看到我父母的反应了，给我很大的鼓励，那我就更有勇气去跟其他的人去分享。那当然当时身边的弟兄也常常在鼓励我。对，那他们鼓励我的方式就是说，你去做了没你赶快去做
基本上是督促
督促我。对，他们也为我祷告那因为有一种压力嘛，那我也觉得这压力是好的，我就去做，做了之后我就觉得我的内心有更多的力量来自于这样的一个饶恕或道歉。对，我就觉得很好，所以就越来越有力量去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当时您认识真理之后意识到的罪或许在一般人当中不觉得那是罪，所以你去道歉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朋友其实是蛮讶异的，为什么要为这种事情来道歉呢？
很多朋友觉得很讶异。很多朋友说，你疯了吗？你是吃错什么药啊你最近去教会的，你怎么变这样因为以前我们同学之间常常在讲一些损人不利己的话，讲脏话，讲黄色的笑话，就很糟糕的啦。我在他们当中也是常常这种带头在搞事的人啊，所以他们觉得我改变很多。对，但是他们也觉得啊，你这样子也没什么不好啦至少你以后不会说话去伤害别人。对，所以我后来陆陆续续也邀一些我的朋友来到教会这样子，所以他们也觉得很好。
所以原先江牧师是一个还算蛮尖锐的人吗？说话上面。
对，就很不客气。
那么江牧师到教会的这个过程是您在台大医院服务的期间吗？
是。
好，所以这个之后您是不是当时有一些继续求学的规划，也是顺着父母的期待吗？
对，我当时就来教会，一方面就是查经，一方面我也在积极准备我出国的这个事情。那很特别的是呢，就是我有一天我准备要把我申请大概20间学校的那个 application form， 就是申请函，要寄出去，就是一大包一个包裹，好，我准备要把它寄出去。那要寄的时候，那天我就特别觉得很奇怪，就是说好像这个东西会不见，有这种感觉。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是因为呢，当时我在查经到最后的过程，准备做基督徒的时候，当时教会的弟兄有劝我说，你可不可以先不要出国，过几年以后再去。我就问他们说为什么，他说你要是做基督徒之后啊，你的根基不稳，等于是一个 baby， 刚出生的 baby， 你啊基本上就是要有人在旁边帮助你呢，成为一个比较成熟的基督徒，到时候你去美国读书会对你的灵命比较好。我觉得他们讲的也有道理啊，可是呢问题是我的心早就想出国已经很久了，所以我出国这个事情从我大一就开始准备了，所以我参加很多的社团啊，英文啊，各方面都准备很久了，所以他们这样讲是有道理的。但我觉得有道理归有道理，反正我就想我试试看嘛我想我成绩这么好一定会有学校，到时候再说吧所以我就还是很想出去，内心有这个挣扎。所以那天我出门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包裹很重要， 千万不能丢了。
嗯，
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我会觉得它可能会掉。当时我骑的是一台摩托车啊，那摩托车后面有一个很大的箱子，我就把那个包裹放进去，然后呢上面再压我的雨衣，再把那个包裹的那个箱子锁起来，然后就一路骑车这样子。那每一次到红绿灯的时候，我就会看看后面那个箱子有没有打开。我每个红绿灯我都去检查它一下。从汐止到台大医院的路程大概有40分钟的时间，我一直检查一直检查，我想哎，没问题，终于到了台大医院，可以上班前把这个包裹拿去寄。到了医院门口一打开，里面的那个包裹不见了，然后雨衣还在，我就觉得怎么会这个样子，然后准备了4年的东西就这样不见了，我就很惊讶。后来我赶快跟我的老板请假，我说今天我不上班了，我就赶快再骑车回到汐止，在沿路呢再找一次。我就跟神祷告说，哇，神啊，你一定要让我找到，太重要了，我准备了4年的东西不能就这样不见了。
嗯，
回头再找一次也没有找到，后来我就跟神祷告说，没关系，一定会有人捡到，因为上面有我家的住址，他拿了也没有用，他一定会寄到我家。好，我就这几天我就祷告，迫切祷告神一定会把这东西送回来。
嗯，
祷告了一个月也没有送回来。后来呢，那个月的祷告也帮助我很多。后来我就在想说，哎，我真的觉得是神的旨意啊，要我留下来。
嗯，
所以从刚开始的祷告觉得很失望啊，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啊，到后来我就越祷告就越豁然开朗，就相信说，哎，就别去了吧，好，要去以后再说了，那现在就先留下来，先成为一个门徒，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好的福分。能不能出国呢，可能神若允许我再去吧，神若不许就算了吧。我的心就慢慢去转变，后来我就受洗做基督徒。所以这整个过程在最后一刻我觉得是神的一个考验，看看我是不是真的把它放在我生命中的第一位。
嗯，所以在这个一个月的祷告当中，您的弟兄朋友们他们的态度是怎么样？因为他们当时劝你不要那么早出国。
是，所以我祷告的时候我也打电话给那些弟兄嘛。那我觉得他们答案也让我很惊讶。我打电话给其中一个跟我看圣经的弟兄，我跟他说，哎，我东西不见了，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他听完之后就说，不是我偷的哦。我就说，我当然知道不是你偷的啊，你怎么会偷呢？
嗯，
我说我希望你帮我祷告可以找回来，他说好好好。后来我做基督徒以后，他们才跟我讲说，他们那时候啊很希望我能够明白到底生命中什么是最重要的，是能够寻求主是最重要的，其他都是次要的或者是都不重要。他们帮我在祷告，所以他们听到说我东西不见的时候，他们很高兴，他们说，哎呀，神真是应允他们祷告，所以他们才说不是我偷的这样子。哎，我也说啊，哎，也感谢你们帮我祷告，让我真的做出了一个生命中最正确的决定。
不过毕竟是放弃了准备了4年出国留学的这个预备，那后来怎么样进一步领受到上帝对你的呼召呢？
我受洗做基督徒以后，那我就想说不出国读书了嘛，可是我还是很想读书，我对这方面真的很有兴趣。后来我工作结束以后，我就开始准备考研究所。那在那个时候呢，我一方面也开始学习跟别人看圣经，在这个学校的学生里面，
嗯，
对，就好像当时有人跟我查经一样。那我就发现说，哇，这个圣经的力量真的很大，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我觉得这个人应该不会做基督徒的。像譬如说，我们曾经跟一个台大电机系的一个学生看圣经，他是他们班的3名的学生，非常优秀。
嗯，
我们有机会跟这个人认识。那我想说，这个人这么优秀，大概很难做基督徒吧。好，后来我们旁边那个弟兄说，你也很优秀啊，你不是也被谦卑了吗？哎，我说对，有道理。后来我们就用圣经跟他看，哇，我才发现说，任何人在神的面前，只要他想改变，都会谦卑。后来那个学生呢，他也是很谦卑，后来也做基督徒。后来因为他又介绍了很多其他台大的学生，我们一个一个看圣经，都一个一个做基督徒。我就印象中，我那个暑假哈，因为暑假学生比较有空，帮了大概10几个台大的学生，都是很优秀的学生做基督徒。我就发现说，哇，圣经的话语真的太有力量了。所以从那一刻起呢，我就觉得能够用圣经的话语去帮人的生命改变，真的是一件太鼓励的事情了。人的生命改变真的是太棒了。
嗯。
那我也发现说很奇怪，就是诶，神好像也有使用我在这方面的才能。因为我在看圣经的时候，很快我可以去理解这些经文，还有另外一个是我可以很快的把一些前后的经文串联起来，用同学听得懂的话跟他们去分享。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可能也是神给我的一个呼召。所以后来考到研究所之后的这段时间，我一边读书就一边也在教会工作，我们那时候叫做实习的全职工。
嗯，
对， 所以就是这样子一边读书一边工作，然后看到神这样子不断使用我。所以到我研究所毕业以后，我就做个决定，就想说好，那既然我有这个恩赐，神也呼召我，我就开始做一个全时间服侍他的一个传道人。
嗯，
对，从那时候开始。
哦，所以您刚刚是提到说，你念研究所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就已经在教会做一个实习的同工，
是是。
哦，然后主要的服侍就是去带领人看圣经，
是。那时候是在台大台湾大学里面。
哦，那研究所这样念了多久毕业？
两年。
那之后，您说您的神学装备是在这个研究所之后
是
进行的，
是。
那也就是跟您在教会担任全职同工的时间是
一致的，
嗯，就边做边学。
对，
嗯，那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再回来聆听江尚文牧师的分享。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节目中的来宾是江尚文牧师。江牧师他很会读书， 高中就读台北市最好的高中建国中学，大学就读台北医学院，毕业之后在台大医院工作。在医院的服务期间，江牧师对人际关系有一些困惑，但是在一次朋友邀约他到教会聆听一个特别演讲之后，他得到了很大的帮助。接着教会弟兄邀请他查经，又让江牧师更清楚地看见自己生命中的罪，也更确定耶稣是唯一的真神。之后历经悔改认罪的过程，江牧师信主了。原本计划出国留学的江牧师也因为明白上帝的旨意而放弃了自己的梦想，转而成为教会全职的同工。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聆听江尚文牧师的分享。江牧师，因为你自己是一步一步在上帝的带领之下做出这样人生方向的大转弯，而且也从本来自己想要规划自己的方向，然后到觉得说让你留在台湾应该就是上帝的旨意。
是。
那但是你的父母跟其他的家人他们可以接受吗？
哦，我的爸妈当然是不能接受啊。
嗯，
他们知道我不想出国，他们就觉得很惊讶了。好，虽然我有跟他们道歉啊，但我父母还是很希望我可以出去。后来跟他讲说啊，那以后再说吧。好，那我就去读台湾的研究所，我不想让他们太惊讶。好，后来我就去读研究所，他们也觉得好，可能读完研究所再去外面读博士吧。好，这样也可以省点钱这样子。那读完研究所之后，我还记得我真的准备要专心去服侍神了，我得跟他们说。好，那我就祷告完之后，我就跟我的父母说，我父母很惊讶，父母说你要去做牧师哦，那你干嘛读研究所，浪费时间。那你读了研究所不是白读了吗？我说也不一定是白读了，将来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吧。他们就不能接受，爸妈就蛮难过的，看他们那么难过我也蛮难过的。然后我就劝我妈说，哎，我说妈，我说你不是常跟我讲说每个人有他的命吗？因为我妈妈是拜佛的嘛。
嗯，
我说你就当你儿子是去做善事啊，帮你积阴德啊。我就用他们的比较能够明白的话语去劝他们，叫他们不要那么难过。哎，后来我爸妈说好了，也是啦，他说其实你也大了，好，我们当然也管不到你啦，也只能尊重你。他说那你就要记得哦，你做什么都好，我就当你是做善事积阴德，反正帮助别人，好，可是你要记得你要养活你自己。那我觉得我父母是勉为其难的答应啦。可是呢，很多年哦，很有趣的是我父母的朋友问他说，欸，你儿子在干嘛？他从来都不说我做牧师，他们觉得很丢脸。一直大概到五六年前，有一次我爸才跟他的朋友说，欸，我儿子是在做牧师，他们就在帮助别人啊的生命改变啊，然后啊就会照顾一些穷人啊，他才开始以我做的工作为荣，他之前都不讲。所以他过去有十年的时间，我父母都不跟人家说我做什么。那我也觉得说神也慢慢的在改变他们。
嗯，所以他们现在会跟你一起看圣经吗？
我其实常常想要尝试的传福音给他，但是我妈妈蛮硬的，她就跟我说，你拜你的神，我拜我的神，我们井水不要犯河水。所以目前我就常帮他祷告，不过因为我有一个五岁的孩子，那我们每天晚上睡觉都要祷告，那我就会跟我的孩子讲说，你要帮爷爷奶奶祷告，那你睡觉的时候假如爸妈不在，你就请爷爷奶奶帮你祷告。对，他就这样要求奶奶。说奶奶你要帮我祷告，要不然我睡不着。后来有一次我妈就跟我讲，欸，你知道今天你的小孩怎样？我说怎么样？她说她居然睡觉前要我帮她祷告。我说那你祷告了没？她说我就跟她讲奶奶不会祷告啊，怎么帮你祷告。后来我们的孩子就说，不会啊，你只要对耶稣说一些话，然后最后要说 Amen 就可以了。然后我妈妈就照着她的话帮她祷告。所以很有趣，我觉得神在用一些事情的发生，也在帮助我的爸爸妈妈，当然希望他们有机会能够成为神的儿女。
对啊，对，非常有趣。有时候孙子来跟阿嬷要求的话，可能
对比较有用，
不久之后就成功了。嗯，那你还有其他的兄弟姐妹吗？
我还有一个妹妹， 那后来我有邀请他来教会，后来他也成为了基督徒。
江牧师，您觉得说有基督信仰帮助你在建立家庭的部分啊，还有你跟太太还有跟孩子的关系上最大的帮助有哪些呢？
哦，这帮助太大了。我曾经想过这个问题，我在想哈，我这个人的个性很骄傲，所以呢我想现在离婚率那么高哈，要是没有基督信仰的话，我应该跟我太太离婚呢。
怎么说呢？
我脾气很不好，而且我也不太愿意听别人说，所以我想我太太应该受不了我。所以我以前还没有基督信仰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结婚很可能会离婚。我常常就有种困扰，那到底要不要结婚呢？对，但是我觉得我有基督信仰以后，我发现我对神有信心。为什么？因为我觉得神会透过很多的事情管教我，帮助我的个性去改变，然后让我谦卑的去学习如何做好一个丈夫跟爸爸。所以我在这方面我就很放心，因为我有圣经，我有神的爱，还有身边的弟兄姐妹的帮助，我就觉得我会很有安全感去做一个父亲跟一个丈夫的角色，所以帮助我非常的多。
是，
对。
所以你的太太对您的评价如何呢？
我想你假设你现在问他的话，他应该会说我是一个温柔的丈夫，但是我在想可能在结婚初期的时候他不会这么觉得。
嗯，
所以我们结婚十几年的时间哈，我觉得也是在这方面神也帮助我很多，在这方面的去改变。
嗯，
对。所以我想他会对我这样的评价。
是。那后来您跟太太其实有一段时间在大陆传福音。
是。
那么是个什么样的过程决定到那里去传福音呢？
这是一个蛮特别的呼召哈，就是我在研究所毕业的那一年，好，刚好我们的教会跟香港的教会希望能够差派一个传道团到北京去。那我们当时那个主任牧师哈就问我说你有没有兴趣。我就说哈，去北京啊，我说我没想过哈，但是我可以去祷告想一想。后来我祷告之后回答他说好，假设有这个机会我也很想去哈。因为我觉得我们一直以来就很想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那我觉得中国有那么多的人口，那我们应该去试试看。所以当时我就参加了，那现在的太太当时是我女朋友，她也参加，所以我们台湾就去了几个弟兄姐妹，香港也去了几个弟兄姐妹，我们就在北京开始传道。那时候是1995年，当年的北京很封闭。对。我们那时候跟人家传道的时候很不容易，因为我们不能够立刻拿圣经出来，那是很危险的事情。那我们就先跟人做朋友，了解一下这个人的背景。我们很怕他的背景有做官的，还有警察啊，这个都要很小心。背景没有问题之后，我们才开始跟他去分享我们自己的生命，然后跟他开始看圣经。那我们去了第一年呢，就很感谢神，我们认识很多的朋友，那我们也帮了大概十几个人有机会受洗做基督徒，就很鼓励的事情。对。那在北京的时间呢，其实传道压力蛮大的，因为我们常常会觉得会有一些危险啊，因为身边的人认识你越多，他们就越来越知道你是做什么，那我们也很担心哪一天公安会来找我们，所以我们也常搬家。我在北京住了2年多的时间，大概搬了7次家。
哇，还蛮频繁的。
是，因为有几次是因为有公安查到了我们的弟兄姐妹啊，查到了我们的通勤的记录，也知道我们是从台湾来的在传教，就来找我们，所以我们就得赶快搬家，然后要赶快换电话号码，所以我们常常在做这样的事情。有一次是我碰到的，就是说因为当时在大陆看圣经的时候我们没有圣经，在当地也很难买得到。我曾经去过当地的三自教会去买圣经，但他们要登记还要看证件，那我是一个台湾人给他看证件还得了，所以很麻烦的。所以我们就决定他不在那里买，那我们就从外面带进去。所以我逢年过节我回台湾的时候，我回去的话我一定会带一整箱的圣经进去，但是是很危险的事情，因为这是属于违禁品，被抓到的话可能是要坐牢，是绝对不可以的。那我就想了很多方法，我想说那我坐火车好了，因为你坐飞机会有那个 X 光的扫描，坐火车就比较安全吧。后来有一次呢，这个火车很奇怪，他到了一个地方叫东莞的，他就叫我们所有乘客下车。我想说干嘛要下车，以前坐都没有这样子。下车开始排队，他就要大家把皮箱呢要经过那个 X 光。那好险就是说他没有要求每个人，他用抽点。那我在想说哦，万一被点到的话我就麻烦了，我就开始祷告。希望不要抽点到我的皮箱，就让我安然过去就好。后来呢，到我前面的两个人呢，那个人 也是跟我拿类似一样的大小的皮箱，他就被抽点到了。抽点一过呢，这警察就把他叫到旁边，一打开，哇，他跟我一样，里面也都带生气。然后他就被公安带走了，立刻带走。我想说，哇，很危险啊，因为所有队伍都停下来了，就看到他被公安带走了。
嗯，
我就跟神祷告说，哎呀，神啊，求你帮助那个弟兄，让他平安没事哈。
嗯，
还有等一下千万不要抽到我。
因为你是下两个。
我是下两个。我想说，我就跟神迫切祷告，迫切祷告。好险没有抽到我的，要不然我也觉得也是很麻烦。所以我们常常碰到这种事情啊。还有一次呢，就是我们在大陆的时候，我们也是某个弟兄姐妹大概被公安发现他有信仰基督教啊，地下教会，公安就来查他了，就到他的家去查。去的时候呢，就看到他身上有带一个十字架的项链嘛，那公安就暗示他说这个东西不太好啦，少去啦。好，那我当时我不知道，我上去，然后呢那公安就说，诶，你是他朋友吗？然后呢我们那个弟兄就说，没有，他是来修水电的啦，就是帮助我一下。我就说对对对，我就来看一下东西，我就走，所以我就没事。所以我们常常这种事情很多。
那他就真的被带走了？
他被带到公安局去问一问，后来也放了，也没事，就是警告他不要再跟这些台湾人来往啊。那还有几次我去这个农村去帮他们上课，在那个地方是农村很封闭的地方上课，那每次上课大概都是五六十个人挤在一个房子里面。然后去的第一天呢很有趣，当地的那个主人呢也是弟兄啊，就会跟我说你要先看看怎么逃。好，然后他说呢，我们在这里啊鞋子是绝对一直要穿着，因为随时要跑，你的护照重要的东西一定要随时带在身上。然后就教我要怎么逃这样子，我们就爬墙啊试一下这样子。他说公安随时会来。那一次呢上课一个礼拜，前面几天都没事，到第五天的时候，诶，果然公安要来了。
嗯，
然后呢他们在外面有弟兄在站哨，就说诶，公安要来了啊。然后说那现在我们就解散啊，大家就解散啊，那不可能所有人都立刻走。然后他们就开始开同乐会啊，唱歌啦，唱当地的民谣啊。
那
公安来了看看也大家在唱歌嘛，他就没有什么。
嗯，
所以我们后来也习惯了。对，我们也很习惯，就是会碰到这样的事情，也没有什么紧张啦。但是每一次是祷告神啊，希望神就是带领我们安然度过这样子。
嗯，真的蛮挑战的。那所以说在有点危险的情况之下传福音最大的动力是什么呢？
我觉得就是一份十字架的一个爱。
嗯，
对，因为我常觉得说耶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他这样的爱我，我应该也用这样子去爱身边的人。所以我常在那种压力之下就想到耶稣十字架的牺牲跟爱，我觉得我要效法他。
嗯，
对，这样的一种力量就会激励我很多。我们去那段时间除了这个十字架的爱激励到我们以外，你越跟大陆的人接触，你就越觉得他们真的太需要神的爱了。他们那个世界里面是这个所谓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无神论的世界，所以他们对爱的认识非常的少，可是他们内心非常的渴望。所以你就觉得说，哇，这个世界这么需要神的爱的地方，怎么样可以不把福音告诉他们？所以你知道我们当时跟他们看圣经的时候，他们看到圣经上提了那么多爱的字，他们就很惊讶，他说他们教科书从来没有提到这些字，会很少，所以他们看到圣经的时候都很兴奋。然后他们看到会有人这样牺牲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是神的爱，对他们来讲很震撼。所以我们常常在那边的时候会觉得说，哇，我们只觉得我们传的不够，我们很希望能够去满足到他们那种内在痛苦的心灵。所以看到他们的这种渴望也给了我们很多力量，就觉得说啊，这一切都很值得，把福音传给他们，他的生命可以改变的话，那太值得了。
嗯，那个时候太太她的部分，你说那时候是您的女朋友吗？
是。
她怎么也有这么大的动力啊？
对，我太太她也是很特别， 她是北一女毕业，她当时18岁，她本来也要读台大或师大的大学，她也放弃了学业
啊，比你还要
对，她比我还有更有梦想。
嗯哼，
所以她知道有这个北京的传道团之后，她也很想去，所以我常常很钦佩她，我觉得哇，这个真是奇女子，被神所呼召，很有梦想，所以她去那边也帮助很多的女生。我们蛮一致的，就是觉得说啊，能够把这个神的爱传给这个神州大地的人呢，是很鼓励的事情。
嗯，所以后来太太还有在求学吗？
后来在北京待两年以后呢，因为台北的教会有一些需要，就把我们调回来了，我们就回来。回来之后，我就跑去读这个神学院的进修，读了8年的时间，然后毕业。那我太太觉得说，她也还想再读一些书，可是呢，她就比较没有机会再去大学读书了，因为还要考试啊，而且教会的服事其实真的蛮忙的，也不太允许有这样的时间。他就自修，就去读这个空中大学，就慢慢读，也是读了很多年，慢慢读毕业。读完毕业以后呢，他现在就想说再进修更多的东西，可以服事弟兄姐妹，所以他现在就在继续读这个谘商的研究所。我们希望可以服侍更多弟兄姐妹。
嗯，那被教会找回来台北继续的服侍神。
是，
所以在台北你们在教导神话语的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一些弟兄姐妹生命改变的过程是你们比较印象深刻的？
我们常常就会很习惯就是用圣经去帮助人的生命去改变嘛，
嗯，
在圣经里面呢会有很多的话语，你都会发现说对神有信心也代表是认识他。在希伯来人的文化当中的认识呢，跟我们平常说的认识不太一样。希伯来文化里面的认识，说你认不认识神，不是说你知不知道神，而是说你跟神的关系好不好。这是希伯来人文化的一个传统。所以我说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说对神有信心也要认识他，好，常常会一起出现。所以我们要跟神有更深的关系，这个关系也会带领呢，你会有更深的信心，是真正的认识。你们认识我也会认识我的父，啊，认识我的父就会认识我，对。所以我就常常觉得说，我就会用这些圣经上的话语去帮助身边一些很需要的弟兄姐妹，往往就会给他们看到这个神的话语背后很深的力量，
嗯，
啊，就让他们在生活当中会更有信心。所以我们常常在分享这样的事情。
嗯，所以不管在大陆或者是在台湾，其实常常是被分享的这些人的反应大大的鼓励了你们。
是是是。
嗯，那但是有没有遇到一些踢到铁板的状况？
我觉得弟兄姐妹就会都还蛮好的，因为弟兄姐妹基本上他们都是相信圣经，所以我们用圣经上的话语去分享的时候，通常都会给他们很多不同的感受，他们会觉得很棒。啊，踢到铁板的话大概都是对一些不叫不信的人，对。所以我对于一些比较不信的人呢，通常我就没有办法分享那么深，我们就会用一些别的方式去分享。我觉得很可惜啊，台湾呢是一个很幸福的地方，反而大家就不觉得需要依靠神。所以我们常常用神的话语去影响人的时候，就要花很长的时间。你就会发现说很多不同人有他们不同的习惯，对。那我觉得我个人要学习更多的智慧与外邦人去相处，知道说在哪种情境之下用什么样的话去回答他们才能够帮助到他们，这是一门很不容易的功课啦。
嗯，
对，这我也还在学习当中。所以你说是不是常踢到铁板？的确是啊。对，踢到铁板之后我就要回来想一想，诶，我应该要怎么样跟他说比较好。
嗯，对啊，就像你如果要去跟未信主的朋友沟通说死后往哪里去这样的问题，你会怎么跟他们谈呢？
对，那个圣经上有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到神那边去，但是呢，假设你没有信仰的人呢，你可能也听过一些民间信仰嘛，有阎罗王啦，或者是死后要去西方极乐世界啊，不管你将来怎么样，你都要去见你心目中的那个神。还有我也知道呢，其实很多人呢在面对死亡的时候都非常的害怕，因为他们不知道会去哪里，然后呢他们的害怕是不知道将来会受到什么样的审判。虽然我们都说会去西方极乐世界，但是那个是人的说法，人的内心呢其实是充满很多的恐惧跟害怕，也包含呢可能人在过世之前呢常常都会觉得内心有很多的遗憾啊。我觉得我们不要带着这些遗憾过去，所以我就是鼓励这些就是还没有机会认识基督信仰的一些朋友们，可以真的就是在我们能够做的时候，我们还能够去思想的时候， 去早一点去面对我们生命中的这些遗憾，免得将来后悔会来不及。
嗯，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是不是请詹牧师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些鼓励的话呢？
是，我想跟听众朋友说哈，我觉得我们啊，常常都会觉得我们什么都拥有，其实我们真的去细想啊，就算我们什么都拥有哈，我们所缺乏的可能就是跟神那一份很宝贵的关系。那我觉得说，我们将来都要去到神那边，啊，我们总会有那么一天，所以我真的鼓励听众朋友呢。我们现在有机会的话要紧紧的抓住神，假如我们已经是认识神的，我们要不断的呢去坚守我们对神的信心，直到最后的那个时间。那中间要是有些软弱的时候，我想鼓励大家就是跟神祷告，然后去找身边的弟兄姐妹帮忙。我觉得我们大家都是家庭跟肢体的关系，我们只要彼此帮忙，我们将来可以一起走到最后。所以我很希望说，今天我的分享，我的生命的改变啊，我都很感谢神。虽然说我现在生命中也是碰到很多的困难，但是我常常觉得说，在神呢凡事都能，所以我们就要专心的去依靠他，好，我们将来会永远跟他在一起，好，所以希望今天这个分享也可以鼓励到大家。
好，那我们今天真的非常非常谢谢江尚文牧师来到云彩飞扬，谢谢您。
好，谢谢。那希望这个节目呢可以鼓励到大家，希望可以透过这个节目呢可以得到神满满的祝福。
谢谢。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节目中的来宾是台湾国际基督教会的江尚文牧师。期盼在这一段聆听来宾生命故事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一起来省思自己的生命。收音机旁的您，看过圣经吗？如果没有，您会想看吗？或者你会像当年的江尚文牧师一样很直觉的反应，圣经有什么好看的呢？其实对于还不认识上帝的朋友，这是个蛮自然的反应。不过让我们听听圣经上是怎么说的。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话可不可信呢？在江尚文牧师的生命故事中，我们可以发现圣经的话语让江牧师意识到自己生命当年的骄傲、奸淫、自我中心等等的罪，后来因着跟父母以及身边朋友的道歉，生命变得无比的轻松。而且在江牧师自己也带人看圣经之后，他更是进一步的发现，原来上帝的话语对很多的朋友都是大有能力的。因此现在江牧师常常使用上帝赐给他对圣经的理解力带人读圣经。其实这也是信主的弟兄姐妹很好的榜样，因为圣经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说，你当竭力在上帝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么圣经除了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之外，还有什么帮助呢？君宇再跟您分享一节经文，是在圣经罗马书十五章四节所说的，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祝福您在上帝的话语中得着今生的盼望，也得着永生的盼望哦。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了来宾江尚文牧师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听到。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我们欢迎您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借着函授的方式认识基督信仰。如果您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是你想要索取今天这个见证故事的 CD， 欢迎您使用以下的通讯方式和我们联络。电话请拨到02-2754-1144 02-2754-1144，传真请传送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就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是捐余收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旧事传播协会所提供的诗歌音乐。君瑜在这儿就先跟您说声再会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爱能够保护我，四处奔跑。